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打在上面，你们的周报上也有啊，一到九节，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语的叫做毕士大，中间有里面多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骨卷在池有等候水动，因为任害什么病就痊愈。好，这里有讲到有骨卷，有时候你们读的时候，会好奇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圣经有很多手抄本，那其中有一个手抄本呢，这里有一个注释，讲到说他们在那里等着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去搅动那水，水动了，谁先下去啊？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他这个是一个注释，来解释为什么那些人在那里等。到底下去会不会痊愈呢？我们不晓得，但是这是他们的一个盼望啊，他们是希望说能够得到痊愈。然后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来，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住在见他这，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晨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借着诗歌，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作为，也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主你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Google 很厉害哈。Google 不但是在美国这个街道上你都可以看到它拍了好多相片，在马来西亚也拍了啊。那我就回去找我小学的时候住过的家啊。那个现在看起来是破破烂烂的啊。那早期的时候住在我叔公家，就是这栋房子，我在马路边找到的，因为它靠马路，但是呢院子前院就变小了，因为它马路变宽了，前院就变小了。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我小时候住在我叔公家呢，你看它这门啊，如果注意看的话是这样子打开的哈。那你进去了之后，从这里进去到中间的时候，我的叔公的房间是在右边啊，这边是右边，对啊，右边啊，那是啊，面向东边，它的右边就是北边啊。那这是我印象很深的啊。然后呢，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我叔婆住的房间。他们两个是住不一样的房间啊，那不是因为我叔公跟我的叔婆关系不好，相反的，他们关系很好。那为什么会住在两个不同的房间呢？因为我的叔婆是一个瘫痪的人，瘫痪的人，他全身无力，说话也不清楚，常常呢，这个从房间里面就会听到的这个小孩子，我那时候七八岁的就听到那个声音有一点怪怪的啊， 所以我每一天呢，他都需要有人把他抱起来放在椅子上坐。上厕所的话他也叫着几声，然后就要有人把他抱起来啊，这个不是去上厕所了啊，就在那边拿着那个罐子啊让他上厕所啊。然后晚上呢就有人把他抱回到床上。那每一年我们在这里啊，过年的时候都在这里过节啊，那我的叔叔啦伯伯啦全部都来。那大概挤上50人以上啊，那房子也不小，那客厅呢就放了3个大圆桌，大家都围着圆桌，然后厨房还有一个大圆桌，然后你看的那个门口外面呢还摆了3个大圆桌，大家就在那边庆祝过年啊。那过年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好高兴啊，碰面非常热闹，大家这个打招呼啦问啦啦整个房子都很热闹啊，小孩子一大堆到处跑啊，那我也是在里面的其中之一就跑啊啊。但是在这个热闹的这个房间里头呢，有一大房子里头呢有一个房间是很特别安静的，就是我叔婆的房间。所以我们小孩子有时候跑啊跑啊跑啊，忽然间跑到那个房间去的时候呢，你会忽然间感觉到从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忽然间跑到一个地方很安静。那我因为我叔婆的房间是唯一有冷气的房间，所以平时呢我就喜欢进去啊，但是呢我也不敢待太久啊，因为我叔婆就是那样子坐在那边动也不动，然后有偶尔就会叫叫几声，然后我就会这个毛都会站起来的啊，这个好像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一样，里面很安静，坐着一个瘫痪的人说话也不清楚。所以中国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发现我们的人生也很像。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场合外面跟人家打招呼，有笑有说的啊，声音洪亮气氛热闹啊，感觉很好啊，可是那是在外面。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小房间，里头是安静的，里头有时候是无力的，里头甚至有时候是瘫痪的，要讲都讲不清楚的。这房间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每个人有不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也许是跟你父母的关系，也许是夫妻的问题，也许是孩子的问题，也许是跟自己的问题，也许还有其他的问题，但里面是安静的。外面再怎么热闹，里面都晓得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力气的，里头是瘫痪的，不敢要讲的话也讲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个信息呢是要给你给我的，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彼此带到有时候我讲到讲圣经有时候讲的太直太凶了一点啊，大家都吓跑了啊。今天这个大家应该不会被吓跑啊。今天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5章啊，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他在这里说第5章第1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靠羊门，他们的门都有一个。每一个门都有取一个名字，这个是靠羊门，在羊门旁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什么？比斯大。比斯大是什么意思呢？比斯大就是怜悯之家， House of Mercy 啊，怜悯之家，在里面有许多的人，这些人是谁？第3节，里面躺着的，我们一起来念，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啊，里面也都是一些有疾病需要被医治的人。 然后刚刚那个小字里头就说有古卷说他们为什么围绕在那里呢，就是等着哪一天水冻的时候，然后第一个下去的就得痊愈了。然后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这是他们的盼望。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候第五章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里头，他在这里说在一个节期里，第五章的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是第一节讲的。然后刚刚我们念的第九节后面应该是第十节的开始，那天是安息日，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同时是一个节期，又是一个安息日。我们也知道犹太人过节呢也很热闹，很多人就来到耶路撒冷那里去聚集，然后在那里到圣殿里去献祭等等的犹太人就很多，耶路撒冷就很多人，各地各方来的，他们可能一年就见几次面很久不见的人们也都在打招呼，有喜有笑的声音也很洪亮，气氛也很热闹，感觉都很好。可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靠羊门的一个角落，那个角落有一个池子相比之下呢，这个地方是很安静的，里面满了许多没有力气的人，有一些瘫痪的，有一些瞎眼的，有一些瘸腿的，有一些血气枯干的，血气枯干就是没力气也有一些说话说不清楚的。我们知道在这里呢有一个病人，因为呢经文这里说在第五节，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你们能不能想象瘫痪38年？我不晓得我的叔婆瘫痪多少年，我到的时候他就一直瘫痪着，一直到我后来他过世的时候大概至少也有7、8年，我所知道的，我所接触的。我们不晓得这一个人呢，我们知道他瘫痪38年了，我们不晓得这个人来到这个怜悯之家，在这一个地方等了多久也许是一年，也许2年、5年、6年也说不一定甚至10年、20年，也许整整38年就坐在那里，在耶路撒冷里头。那耶稣来了就问他4个问题，哪4个问题呢？不是问他4个问题了，我要问大家4个问题弄错，耶稣只问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要谈耶稣问的问题，我先来思考一下你觉得这个人在安息日节期里头在耶路撒冷里他有没有安息？有没有？你猜他在这里在耶路撒冷怜悯之家的池子边，假设说他38年都在那里度过的，他一共度过几个安息日？一年有几个安息日？52个，很好。38年有几个安息日？至少我不晓得有可能有一些年是53个安息日至少呢有1976个安息日不是我现在算的，是之前我算过的那这些安息日有哪一个他真正安息过的？第二个问题，他是不是无辜的？也不一定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里头没有，但是你跑到第5章14节的时候，耶稣后来在殿里面遇见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再犯罪的意思就是说之前他有问题，我们不晓得他犯了什么罪，所以他不全然是无辜的，他有他的问题。 所以耶稣才后来才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他是不是很无助。是啊，你怎么知道啊？在第七节是不是？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他，没有人帮他就是无助，很无助。你看他38年后的一个新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我，我不晓得水38年里面水冻了几次，一年冻一次也有38次，一个月冻一次就不晓得，我没算过，忘了算。但是每一次都盼望有人帮他的时候怎么样？好心人在哪里？但是要帮这个人也不容易，是不是？如果你很好心，你就坐在他旁边说，我帮你吧，水冻的时候我推你下去，你就坐在那里，要等多久？上面没有说每3个小时冻一次，没有啊。也许下一分钟，也许过一个小时，也许过6个小时，也许到凌晨3点钟，也许等到下个月，你能够在那边待多久来帮他？你肚子饿的时候跑去买个便当的时候水就冻了。有一些事情是很难很难帮的，就算我们好心也不一定帮得来的，也不一定是没有人帮他，但是就是无助嘛。有一些事情就是很无助的，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很无助，就算很多人 很有爱心的围着我们说什么事我们怎么可以帮忙，你也很难讲，因为就算讲出来人家就算有心也不一定帮得了。这是38年的摊子，他在这里说38年了，这个我没有，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他放下去，你看他在那边不是很多人吗？有眼瞎的，有瘸腿的，有这个血气骨干的，可是这些人都帮不了他了，除了他们自己想要下去以外，就算是他们想要帮他也帮不来了。眼瞎的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水冻？不晓得。瘸腿的怎么跑过来帮你？也没有办法。血气孤干的更是有心无力。你没有办法怪这些人，他身边的人你也不能怪他们。有些事情就是很难很无助的事情。那第四个问题，第四个人他是不是很无奈？你看这个第七节，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下一句说什么？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我很好奇啊，肯定水冻过，那有人比他先下去，我好奇的是那个人有没有得痊愈，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他的一个无奈感，就是说他有没有尝试过啊？有了，很努力的尝试过了啊。他有没有尽力过？也有啊。只是人总是比他先下去的。他也努力，他也尝试。身边的人就假设他们下去之后真的痊愈了，一个一个都解决了问题。有身体有困难有问题的一个一个都起来走了。又来新的一批，总是他自己一直留在那里没有解决问题。这是他的无奈。所以38年呢，多少个安息日呢？多少个节期呢？外面一样的热闹，里面造成的无奈。可是今天啊，今天就是当第5章发生的今天，有一首歌叫今天不一样，是不是？ 今天不一样啊，真的今天不一样。为什么今天不一样？因为今天耶稣来了啊，耶稣来了。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不是只是到热闹的地方，他到哪里？那个池子边，池子边找这一位38年的病人。很多人去耶路撒冷是凑热闹的啊，或者去所谓的敬拜神的啊，很少人会愿意去面对这些无力、瘫痪、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人，说话也说不清楚，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不晓得他在说什么的人。但耶稣去，他去了耶路撒冷，他就在热闹之中去找这一个瘫痪、无力的人。你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发现耶稣常常去很多地方。第一章就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啊，道成了肉身，他是那一位神，他亲自成了人到我们当中，他是那一道光照在黑暗里头，他来。第二章就讲到他走，他去哪里呢？去到有一个这个婚宴里头去。然后第三章、第四章讲到他走去，这个，加利利的时候就经过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城。啊，你发现耶稣常常走，走到时候他总是走到一些平常人不去的地方，在这里他就来了。他来的时候是节期，是安息日，他特别就想到知道这一个人，耶稣来。啊，耶稣看见啊，你看这个啊，第五章的第六节啊，在那啊，第五章的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啊，看见是一个关心的表现了啊，在我这里还没有遇到过啊，但是呢，在加州呢，很多这个乞丐。在马路边，在十字路口就坐在那里拿个牌子啊，这里应该也有啊。我以前在中部的时候看，但是加州那边特别多啊，因为车子特别多啊，他们就可以就一直站在那边啊。那通常呢，人呢开车停在那里红灯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的时候，你看不看他？你要帮他，你就会看他嘛啊。你不想帮他，你就直直看着他。当着没有，不大不存在啊，不想看他。有时候他会走到门啊，这个窗口旁边就看着你啊啊，你就有些人就是坐在那里啊，不看他啊。那看啊是一个关心的表现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祝福的话说：“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神的脸光照你的话啊，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耶稣来。他看见，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而耶稣不是只是知道他病了，耶稣还知道他什么？病了许久。不需要人家告诉他，他早就知道了。38年无法走路，38年只能躺在那里，38年只能天天盼着有奇迹会出现。只是多等一天呢，就失望一天就是了。耶稣晓得，耶稣知道他的处境，耶稣也知道他在这个处境当中有多久了。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我们就知道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知道我们的外表，他也知道我们的内心啊。今天他来这里敬拜，我们来这里敬拜，他看到我们外面唱歌唱得很开心，他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难处。 他知道我们曾有过的任何感觉思想所行的啊。你若是越认识耶稣，你是越晓得他知道这一切啊。诗篇139篇我没有打出来，我念给你们听啊。诗篇139篇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对神说，耶和华求你鉴察我，认识我啊，不是，他说你已经鉴察我啊，认识我，他说你已经知道了，我坐下来，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口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然后接着他就说，我要去哪里逃避你的面，要去哪里逃避你的灵。他想要逃了，因为很多当一个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是很无脸。如果说能够，如果在这里有一个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敢来的。如果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敢站在台上的，因为有很多问题只有神知道，如果被人知道的话，我们不敢露面在人面前。那在这里，所以诗人就讲说，你已经知道，你已经鉴察，然后我就要逃。可是诗人在139篇最后的时候，他在思考神怎么知道，神怎样的知道他的时候，忽然间他发现神知道，同时神是怜悯的神。所以当他知道的时候，不是我需要逃的，因为他知道的时候，他就发出怜悯。所以在诗篇139篇23节的时候，在最后，你知道前面他说，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所以他想要逃。到了后面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他愿意让神知道，当然神都知道，他愿不愿意他神都知道，但是他从主观的角度来说，神啊，就清清楚楚的告诉我，我里面的问题在哪里，带领我走这一个永生的路。所以神知道啊，神知道很多我们内心里面的无奈，我们内心里面的无助，甚至我们内心里面的问题不是无辜的问题，但是他愿意，仍然愿意来亲近我们，带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耶稣来，耶稣也看到这一个38年的病人，你想那么多人当中看到那么一个，然后就来到他面前，就经文说他知道他病了许久。然后耶稣做什么呢？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第五章第六节，我们再把第五章第六节再来念一次。来，耶稣看见，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啊，你要痊愈吗？这是不是很奇怪的问题？是啊。你到医院里面都去一间一间的去问，你要被医治吗？你要被医治吗？人家就说你问了白问啊，为什么啊？那么奇怪的问题啊，好像是一个很愚昧的问题，可是耶稣却是问他呢。你觉得为什么？那38年了，你想想，他不一定会想到说他还有痊愈的一天。但是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首先你要想到的是，这么多年来有谁关心过他，会问他问题的，问他想要什么。你这个通常呢，有需要的人呢， 很多需要的人呢，我们都不敢问说你需要什么，因为如果他列了一大串的这个清单呢，我们就麻烦了，我们就认为他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就好了。你很少人会问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你需要什么，万一他列出了一大堆东西我们做不来怎么办。那耶稣所以很少人会关心的。耶稣来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然后你会发现到什么，耶稣还等着他回答，他就回答了。面对耶稣所问的问题，你要痊愈吗，有没有可能？38年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有没有可能？不晓得，家里面跟家人的关系38年解决不了的，有没有可能解决？还有没有感啊？所以你要痊愈吗，也讲到什么，一个期望，是不是讲到这个期望，就是我们还期不期望神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做这奇妙的事。38年可能已经习以为然了，可能也就熬过来了。我不晓得他几岁，但是他以前的人也活得不长，那可能也差不多了。再加上他38年前如果是犯了罪的话，应该不是小孩子，神才那么严重的刑罚他，所以算是20的话，38年就58，过去的人活到58相当不错了，还有多少年呢，还这么期待，我不晓得他会不会生气，这个对耶稣说你吊我胃口，明明不可能的事情还问我这种问题，我不晓得，这病人怎么回答？刚刚我们念了，这病人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刚讲了这是无助，先生，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刚讲了这是无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并没有说要什么痊愈，为什么？对他来说唯一痊愈的机会是什么？水冻的时候有人把他推下去。你要痊愈吗？他马上想到的是水冻的时候，他还不清楚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就是能够使唤叫水冻的天地之主，他还不晓得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就是创造水的造物主，他更不晓得这位在他面前的耶稣可以不必等到水冻就能够医治他的生命之主。那耶稣说接下来说什么呢？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那人就怎么样，立刻痊愈了，就那么简单，耶稣说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没有其他的，也不需要等到水冻，也不需要等到水冻的时候耶稣第一个把他推下去，或者说水冻的时候让别人都不能下去，只有他可以下去。那耶稣讲了一句话，他听见了就发生果效了，这人就痊愈，就起来就拿着褥子就走了。这是耶稣在这个第五章安息日做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到说耶稣也没有把所有的人， 那里的当天所有的人都医治。耶稣做这件事情主要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他要做的，在第五章二十八节，就是在第五章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开始对犹太人讲，他讲什么呢？五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着稀奇，时候到了，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他要讲到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将来复活的事情。你发现到将来复活的事情，他怎么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要听见主的声音就出来了。主的声音，我刚刚讲了，耶稣讲了一句话，事情就成了，这不是偶然的啊！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就是这句话啊，这个话，话的意思，这个道就来到人间，这个道，人重生啊，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靠血气，也不是靠仁义，乃是靠着这个道，凡接待他的。凡接受这个神的话的，神就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道来了，很多在约翰福音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的一句话。我们会想到说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找其他的地方去解决的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来到神面前靠着他的话。你看这个二十第五章的后面，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讲到犹太人的一个问题。他五章二十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有些人读圣经是读了，像犹太人他们也读，他们认为说里面有永生，也的确是有的，只是他们不愿意，当神的话真的临到的时候，不愿意在神的话、神的道、耶稣基督那里去得生命，永生跟生命。你看，然后他们查考圣经是要得永生，也就是生命，但是他们却不肯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神的话我们每天都有读，我们是否愿意让神的话来真的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刚刚讲呢，耶稣到了走，也走到这个婚宴当中，然后婚宴他们就是摆酒了，酒用光了，然后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就告诉耶稣说他们酒用完了怎么办。然后接着他妈妈告诉那些人什么，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换句话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他说的话注意听按着做，你就能够重新在你的婚宴中得到喜乐。那有一次耶稣就走了，经过了撒玛利亚那里，就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不是吗？她就是找水喝。那耶稣对她说什么？信他的，从肚腹里头会有一道活水泉源出来，这永流不断的活水。那妇人听到了就好高兴，就跑到他的村庄里头，就告诉人说有一个人，这个人你们必须认识他，这个人你们必须认识他。然后就有我们现在读的第五章第六章里头呢，就有耶稣喂饱五千人，喂饱五千人之后大家都好高兴，耶稣能够喂饱五千人就跟着他啊，他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只要我一个人啊跟着耶稣的话，我一生一世都不怕，没东西吃啊！大家都追着他跑啊！ 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不要为地上那个会朽坏的食物来劳力，要为天上的食物来劳力。那天上的食物是什么呢？天上的食物耶稣说就是他了，我就是天上来的粮，信我的永远不可啊，永远不饿。最后他门徒就说，你在你那里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跟从谁呢？啊，在主耶稣里面有这个神的话，不管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婚宴的问题啊，打水的问题啊，吃饼的问题，最终耶稣都要告诉人说什么？你们必须来到神的话里头，在神的话里面得生命，得喜乐啊，得那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继续读的时候，那你就啊，我们就跑到这个啊，在第十一章，在那里呢，拉撒路死了，然后他两个姐姐啊都非常伤心。那耶稣到的时候呢，他姐姐还跑到跑上去跟耶稣说，你若早一点来，我的兄弟必不死。耶稣跟他说什么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不复活。你会发现到整个约翰福音里头，道成了肉身，道来到人的中间的时候，很多人有人的问题，各种各样各类的问题，他们都需要解决的时候，耶稣最终都是把他们指向谁呀？他自己，提醒他们说，你需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要生命吗？就来到我这里来得这个生命，不是别的方式，不是别的途径，耶稣是那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他是唯一一条的道路，唯一一条的生命，唯一一条的真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你如果去读自己的难念的经，会越读越沮丧，是不是？我们都多多少少都知道。那在这里有另外一本经啊，是圣经啊，我们可以读。你不要整天读那个难念的经啊，把它换一下。整天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要去读那本难念的经，又想说今天又要这样，等一下回来的儿子又那样子，女儿又那样子，老板今天要怎么样啊？这个，然后在祷告里面念的是难念的经。我们把自己放在神面前，让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每一天要怎么样依靠他，不是只是放在脑海里头，我们不是只是读，我们读是以为里面有永生，我们也要来到耶稣面前，让他的话成为我们所遵守的力量。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神给我们的改变就是这样子，借着他的话啊，慢慢的来改变。我们要不要痊愈啊？我不晓得你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不晓得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讨论问题的时候，如果要讨论到自己的问题，有些人喜欢讲，有些人不喜欢讲但是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希望说能有一个东西能够解决要不要就单纯的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唯有他能够更新，唯有他能够更新。我今天信息很短了，平常太多了，今天还给你们。但是呢， 有一首歌我们要一起唱，然后我们要一起祷告。全新的你，我们一起起来。我先解释一下这首歌，在唱之前先解释一下。他说阴天，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那是什么意思？你想到你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下雨了，从眼泪弯弯的就这样子下来。你说每一天都一样的平静，对未来没有一点任何的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能够更新。副歌说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他能够体会你的心情，他看到了，他就知道了，他不但知道，他也知道你在这处境有多久了。耶稣能改变你的曾经，他不是跑到你以前的历史把它改一改，像那种改过去，而是从今天开始，他把你曾经所发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更新，就不再成为你的重担。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而疼不是那种溺爱的疼，他乃是要造一个全新的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我们来唱快一点。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的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耶稣疼你，耶
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全新的你，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安静我们自己。耶稣他来，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见的，他不是在做一个 mass production 的东西，他来到地上，他就去那一个婚宴，他来经过撒玛利亚，他就只跟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他来到耶路撒冷，他就特别去找那池子边的38年的病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教会，一方面是我们群体，另外一方面，我们主耶稣也是要来找我们每一个的个人。我们有什么重担，他愿意担当。我们有什么难处，他都晓得。让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来，我们把我们自己敞开，让他问说，你愿意痊愈吗？不要再用我们认为痊愈应该有的方法，乃是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心中把我们心中的重担带到神面前，我们向他祷告，开声无声，我们都向他祷告。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全新的你，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我们感谢你，2000多年前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你可以使我们得安息。主，让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得生命。过去拦阻我们把我们眼目转移你的，主让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带回到你面前，注目仰望我们的主，当仰望主耶稣，这一切事将要变成虚空。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走新的一个星期的道路，让我们走新的一天，带领我们走新的一个家庭关系，给我们一颗更新的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拿起路子，我们往前走。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